欢迎收听三档一码 Third and One Football Show， 我是 Charlie，
我是 Dennis。 前阵子的 NFL 的自由市场算是大地震嘛，那如果大家还没有 follow 到一些新的消息或者是我们的评论的话，可以去听上一集。那除了 NFL 人事大地震之外，台湾也发生大地震，对吧？那就希望说大家如果有余裕的话，也可以去透过 iBone 啊那些去捐款，帮助尤其是花莲那边灾情比较严重地方的人。
任何生命的伤亡都是我们不乐见的，可是感觉出来跟我们小时候，算小时候嘛，对，小时候921那个时候比起来，就是这一次的伤亡跟一些财损真的是比当初还要好不少啦。
对
对，那对我来说，因为我这就是921跟现在我都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啦，
对，
那也是住同一个房间啦，所以对对
对，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很明显的，因为921那一天，就是好简单讲一下，就是920是我外婆就是告别式，
嗯，
然后在台中，然后告别式完就是火化，然后送塔嘛，进塔嘛，对，然后弄完以后就是当天就是在台中亲戚家吃个饭什么弄弄，回到家，从台中一路杀回来台北，那个时候已经大概11点、12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小学，
对，
就很小，然后就很累，然后所以我爸妈就是帮我啊，跟我妹啊洗好澡啊，然后他们洗一洗准备要睡觉以后，1点47分就开始摇，傻眼，我们真的超傻眼，真的是当天进塔，然后后来就庙方又来通知说，哎、欸，那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骨灰坛倒了，
我说倒了，靠摇，
对，我们整个就是。对，我们整个就是心里就是无限的，就是 what the fuck，
嗯，
对，就是对，有这么刚好，就是对，
嗯，
对吧？然后又很累，就开始摇，然后摇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我房间有一个书柜，
嗯，
然后它刚好是顺着那个摇的方向前后在那边，就是这边晃，然后就被摇倒了，然后那个一倒直接把我房间的门卡住，所以我出不去。
干超好笑的，
我又真的出不去。
我有看到你 FB po 说这次至少出得去。
对对对对，他那个就是在那个门，就是他那个书柜现在还在我房间，可是他移到我的床头，所以他不会倒。他当初是面就是直接在那个门我那一扇门的后面，所以他倒他往我拍照那个方向倒下来，然后他直接把那个门挡住，所以我完全出不去。嗯、然后我爸妈也没办法让我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衣柜把那个书柜把它抬起来。对，所以我后来是从我后面的窗户爬出去，爬到我们那个晒衣场那边。
还好这次没有什么事，因为那个东部的铁路一度有受到影响嘛。那刚好这个连假期间，对我还有排说我要去台东，然后去跟台东弓箭手队有一天晚上是一起练球的，对、啊，因为毕竟台东弓箭手他们是台湾算是就是以
邀旗美式足球，
对，算是数一数二的球的强队嘛，那他们也很欢迎我说一起过去练球一天这样子，对啊，那还好我订的是飞机，所以就是行程没有延误，
所以就希望就是所有我们节目的听众哦，应该说不管是不是听众啊，就希望大家都平安这样子啦。
嗯，没错没错，
对啊。那讲到大地震啊，讲到 FA 大地震啊，最近也有一个大地震啊，就是我们的 Stefon Diggs 被震去德州人。OK， 好，他被震去德州人了，被交易到德州人。
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啊，你看他开始跟 Josh Allen 有一点小摩擦，就有可能说会走了，因为我还是比较信那一套，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拿冠军或者是稳一直赢球的球队，就是你没有办法走很远的强队，一定到时候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毕竟职业运动就是这样子，不管职业运动还是你一般业余运动，就是真的是赢球治百病吧。
可是照这样子讲的话，那乌鸦应该早就分崩离析啦、啊、不是吗？
我不知道乌鸦这个球队有它
太特别了，是不是
有它特别的文化的存在，我觉得。
哦，好吧。
还有钢人也是，我觉得有几支球队有一些特别的文化，那比较不一样。但的确我记得看各种运动，你强队没有办法赢球，到最后一定是分崩离析吧，我记得。
其实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说，如果你一个球队的球队文化没有够强烈到可以 cover 这件事情的话，那很容易就是会一代潮起潮落那种感觉，而且那个潮就是潮落的时候就会很可怕，就是你会就是会分崩离析。
对，你这种说法可能比较完整一点吧，我觉得。
对啊，那基本上因为我有在群组里面，就是应该说在那个我们的社团讨论区里面放了，这应该是2021或22年的休赛季，就是他们几个四分卫，有名的四分卫去打高尔夫的时候，Tom Brady 就呛了所有人嘛，他就对 Aaron Rodgers 说，那个 Davante 离开了你啊，然后又对 Mahomes 说 Tyreek 也离开你啊，然后最后就笑笑跟 Josh Allen 说，那个 Josh 你不要笑，就是那个总有一天也会有 somebody else 离开你这样子，对，然后自吹自擂说没有人要离开，没有人会离开我 Mike， 然后因为他都在海盗，他就说 Mike Evans 不会离开他这样子，对吧？但我觉得这样讲蛮靠背的啦，但是
事实没错啊，
是事实没错，可是我觉得不，他你如果说当初说在爱国者，然后说 Julian Edelman 不会离开他，我觉得这样合理啦。可是你说你去了海盗，然后说 Mike Evans 不会离开他，这样讲啦，在海盗里面，当然他是最重要的那个球员。可是 Mike Evans 毕竟是元老啊，毕竟是那个年代的、那个时代的元老，所以如果你说要最后一定要逼得要二选一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 Mike Evans 哦。以球队的立场来说，我不会选 Tom Brady， 即使他是我最喜欢的球员。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样讲稍微，我觉得他就是想嘴他们啊。我对我来说是这样子啊。那我，
对啊 ，Mike Evans 他是也是比较特别存在，因为他就算 Tom Brady 他是全联盟的 GOAT， 可是，在海盗这支球队，他的趴数就是不一样，他就是学长。他就是那种
对啊，
对啊，就是最踢数最大的学长，
就像防守组有 Lavonte David 一样啊，他们就这两个就是一攻一守的那种核心基石，那种就是看尽球队的潮起潮落，也看尽了那个 Jamie Winston 的30超节跟30大阵，对，硬要凑一下，
什么都看过了，
对，什么奇怪的东西都看过了，对吧、啊？那。就是我还是讲，我之前讲过很多遍嘛，反正就四分卫的薪水高成这个样子，其实你 receiver 现在的重要性也变高的情况下，你要他不为了自己的 money 要出走，我觉得不容易啦，除非他就是有点像是跟这个四分卫已经打出感情了，然后可能对于体系什么要离开要换新体系，他可能也不预期有办法有很好的发挥的话，那他可能会留。对，不然的话基本上，对，不然的话基本上为了自己未来的经济考量，家庭考量，我觉得他们去追求更高的钱合理啊，对啊，那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过去的讨论相关这种，就是球团的这种和这叫什么？薪资空间的问题的时候，我一直讲过了嘛，就是 NFL 的薪资规定，它大致上就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它的薪资空间上限是死的，你就是不能超过。
对啊，
对，那所以你一个球员多拿了，表示一定会有人少拿嘛，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当你现在是问像来 Josh Allen， 他们反正他呛了 Josh Allen 跟 Patrick Mahomes 还有 Aaron Rodgers 嘛 ，Aaron Rodgers 因为他的那个薪资，他的合约现在，他因为转队到喷射机，所以他的那个合约有稍微做调整过，不太准。那我们就看 Josh Allen，Josh Allen 2023、2024、2025分别拿的是 18M、30M 跟 60M， 那占的
好多、
哦。对，当然这个一定到最后一定会去做一些就是合约重组之类，可是这目前来说，他就是占，就是预估是这个样子。那占球队的薪资的比例分别是 8%、11.7%， 然后到了 60N 的时候就是 21.4%， 对吧、啊？那 Mahomes 的话，这三年同样的这三年 37M、37N、66M， 所以占的趴数是 16.4、14.5 跟 23.6， 对吧、啊？那我就还是一样嘛，你一个53个人的团队，然后你一个人占了全队的五分之一，甚至 23.6 是四分之一的趴数了， 你到底剩下的人要怎么去补强？那当你如果有另外一个球员也很重要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很重要的时候，那他可能真的也很重要的时候，那你觉得有其他人开更高的合约给他，他会不会离开？当然会啊。
对啊，所以是不是你是不是最后会留下来的，反而都是那些比较就是二三号的接球员比较容易留下来，像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Julian Edelman， 当然他跟 Brady 也是有很深厚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他跟四分卫已经培养出很好的场外，连场外都培养出很好的感情，然后他可能也许不预期在转队后转换体系也可以打出相同的价值，不一定是成绩产出哦，我说是价值哦，就是他可能不一定是一号，可是他可以很能吸怪之类的，也不一定。就是他如果转到新的球队，然后换了新的体系，他可能连同样的价值都没有办法保持的话，那如果我是那个球员，我就不会转队啊。
对，
对，那这种东西通常就是简称就是叉叉四分位的专务嘛，就像 Julian Edelman 这样子嘛，对吧、啊？或者说，其实有另外一个反例啊，当然这个反例我觉得没有到很好，但我觉得如果也是一样看够久的话，应该就记得这个名字吧 ，Jimmy Graham。Jimmy Graham 对我来说，他当初在圣徒的时候超级无敌强嘛。
对，可是他也是换的，他也是换了很多队，他也是到绿湾，然后再回到圣徒嘛。
不是，他是先去，他当初是先去海鹰。我觉得当初这个东西完全，
哦、
对他这个他当初这个决定，我当初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完全向前看的操作。然后就战力面来说，战力面跟个人生涯发展面来说，就是他跟圣徒或是他跟 Drew Brees 两败俱伤，因为。在他选择转队的那个当下，我忘记是全国性的媒体还是纽奥良那边的运动媒体就有说什么啊、那个没有了 Jimmy Graham， 那 Drew Brees 的夺冠窗口就已经关上了。对啊，那
的确是有差一点。
对，然后 Jimmy Graham 他我们有聊过嘛，他就是他当初就是大四打了一年 football， 然后因为有良好的运动能力跟接球能力，因为他以前是打篮球的，所以他被抓去，他就被选秀选上了。那可是因为他是半途出家，所以他的挡人技巧非常烂，可是他偏偏又打的是 tight end， 所以他到了，然后他到了2014那个年代的海鹰，那个年代的海鹰是什么结构？就是 Legion Boone 的末期，然后加上 Russell Wilson， 加上那个 Beast Mode Marshawn Lynch， 所以你的 tight end 要干嘛 ？Block， 可是 Jimmy Graham 不会 block， 所以就造成他在海鹰整个是水土不服的，因为那就是一个 run team。那时候的海鹰其实现在也某种上也是嘛，但 anyway 就是那个时候的海鹰是一支 run team， 然后你一个不会挡人的 tight end 跑去一个 run team， 我不知道干嘛。
对，的确，他在海鹰的输出虽然海账面上看起来还是可以一般，还是过得去60分，但就是跟他在圣徒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嘛，就是一个向前看，可是没有顾及到发展以后造成的下场就是这样的，就是变成一个反例，对吧、啊？所以你看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办法发挥出他当初在圣徒的时候那种威力，就是他就变成一个我觉得相对平凡很多的一个tight end。当然他数据还是不错，可是就是没有像当初你会觉得跟 Gronk 齐名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对啊。
那还有哪一个？那还有哎、欸，我想一下，我刚刚突然想到说，好像还有哪一个 receiver 是待很久？除了 Julian Edelman 之外，还有哪一个待很久的？
就是Travis Kelce 啊，Larry Fitzgerald。
Larry Fitzgerald 真的是也是看尽了红雀的沧桑了吧？然后最后他也是就是干脆不换队，就把他生涯顺顺的打完这样子。
而且他就一路从 Y out 一路打到变 slot， 这真的很厉害。
对，
这对一个就是历史前五等级的 receiver 来说，他愿意从 Y out 然后转型成 slot， 这非常不容易。然后他还可以去，他转型到 slot 以后，还可以去好好去挡人。然后他有时候
对，
印象最深
刻，而且他身高很高，所以挡人很好，其实是很有优势的。
对。然后他在生涯末期的时候，刚好是对到海鹰崛起的那一段时间嘛。
对。
然后就是有很多人都提过、啊，因为刚好是同区，他在很多场比赛里面，他在挡人的时候是跟那个 Cam Chancellor 单挑、欸，哇靠，
这
很不容易、欸，
这很精彩，
这很精彩啊，对啊，你一个 wide out 去跟对方很强的，就是核心的 strong safety 去单挑，这真的是超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对吧？啊，你如果再讲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这个我觉得也不是，这个他待很久，可是他跟我们要讲的这些原因都没有关系。他比较像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转队。那个 Steve Smith Sr.，
哦，他不是在乌鸦待了很久啊？
没有，他是在黑豹待很久。
嗯，
对啊。然后就是他是生涯末期，最后都大概一两年、两三年才去乌鸦，对啊。只是黑豹就是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我们之前讨论过嘛，黑豹没有一个好的四分位啊。
嗯，
所以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不转队，但反正他就是没转队。
嗯，
对啊。
对，然后接下来还哦，对，后来还想到那个 Heisward， 那个韩裔的接球员 Heisward， 就是帮助钢人队拿下冠军的。他也不算特别强，就是有四次 Pro Bowl 啊，但没有那个年度第一队或第二队。但像他这种可能中上的，反而也是那种容易，然后而且跟这个球队体系很合，那反而也容易待得久，因为他不会让薪资爆掉。
对啊，因为他就是队上的二号啊。
对，但
他不是一号，一号最容易离开啊。
对，一号最容易离开，二号那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号，就是他有好几个球季都有签嘛，然后也有甚至双位数的打阵，也有几个球季，然后对，然后哎，不好意思，更正一下，他有三次第二队过，不过他没有第一队过，然后那反正他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稳定的二号，所以才待了。哇，从22岁待到35岁，全都一生都是钢人魂，
对啊，
对，这种二号反而容易待的比较久，
对啊，所以啊，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硬薪资空间上限
啊，对啊，
这没有办法，
对，但这也是 NFL 操、啊、你去观察他操作有趣的地方嘛，
对，可是对啊，可是就是会造成这种，就是你一个球员你要终身待在同一支球队，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啦，就是除非你要么不要，要么不要钱嘛。对啊，
对啊，但我
是要么就是你很强，你是很强的四分位，那另外一回事。
但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像有些那个 MLB 球队那种历史感，就是说这个人在某一支球队中效力超级久，所以他跟这座城市画上等号这种
其实
这种连接的感觉。
但是其实你不觉得现在其实包括 MLB 包括 NBA 其实慢慢都这个状况一种所谓我们所谓一人一城的这种事迹这其实都慢慢在消失了。
哦对啊，这个好像这种一人一城的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年轻的那个时候的了。
的东西
对
现在越来越不标榜这些事情了，因为
对大家其实没有现在好像忠诚度变成是一个很老派的形容词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以球员的立场来说也觉得也合理啊，因为不然你被交易、啊、你被交易的时候老板只会跟你说就是 business is business， 那当然当他有权利的时候他当然也可以这样子去做啊，他当然就是选择钱多的地方啊，这是我觉得这合理，对吧、啊、以对他们个人的生涯而言的这种经济考量来说，这个操作完全是合理的，只是说以球迷的立场来说就会觉得这很可惜啊，那这个风气有没有机会去改变，我觉得现阶段我看不到改变的契机啦，那未来的话就再看看咯。
对啊，可是应该近五年我是觉得不会改啊，觉得这个。
我觉得五到十年内只会出现只有可能会出现契机，可是不会整个扭转。
嗯。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对啊，而且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向前看，然后比较重视自己嘛，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看有没有老板会傻傻的愿意就是让球队侍奉一个就是核心球员到终老这样子啦。那他也许就会留得下来。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很难。
嗯 ,OK, 嗯也是啊。
啊。好，那我们的闲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们闲聊比较久，但反正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的主题其实是选秀相关的东西。对吧、啊？因为我们在两个礼拜后就会进行 NFL 的2024年赛季的选秀嘛。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关于选秀，就是这一次选秀的分析，我们会在下一集的时候推出。对，那我们这一次要讨论的东西是，我们 之前都在讲选秀，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心目中觉得好的选秀，就是一个球队选秀的操作，好的操作是怎么样，那坏的操作是怎么样。嗯，所以我们来聊聊说我们觉得就是近十年齁，是近十年，因为是刚结束是2023年嘛，所以从2014到2023这十年来，哦，我们觉得哪一些球队的选秀操作是好的，哪些球队的选秀操作是不好的。对吧，啊，那 Dennis, 我们先定各自定义一下，就是我们觉得什么样子是，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球队的选秀成果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看。
选秀成果
就是我们会怎么去评价这支球队的这十年的选秀成果，你会怎么去看
选秀成果？我比较简单暴力，就是出乎，就是超乎预期，就是你原本是个 underdog, 然后到最后你变成一个 starter, 或者是 star player, 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简单。
嗯，
对。
我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其实就是看选进来的球员后续发展的，这最最直接的嘛，所以就是看有没有前段的落赛啊，或是说后段的一些大惊奇之类。但是其实就是我们看久了也知道嘛，其实这种事情，这种故事也是每天都在发生啦，啊，说实在。
对。
对吧，啊，每支球队多少，其实这个每一个联盟都会有，所以这为什么选秀好看的地方。对，但只是说这是比例的问题嘛。那我会考虑到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这个新秀的身世会稍微考虑一下，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球队在当年他选秀的时候持有的顺位是多少。
对，
我会综合这几个东西，在就是我会再加入这几个因素去考量啦。那那个当初那种选秀交易啊，或是说就是那种向上交易、向下交易，或是当初选秀的那个一些在更细节的东西，哦，那个实在要挖下去真的是挖不完，所以在这一次的主题里面我们暂时先不考虑这些东西啦。
对。
但是如果后续如果有就是听众想要跟我们讨论这些东西，想要也有更深入的交流的话，那当然在讨论区里面，我们脸书社团里面就是加入这些东西一起讨论或者去指正，当然也是没有问题。对，就是说我们目前讨论的就是比较针对就是很简单的球员后续发展，然后我可能会再多考虑一些，就是当下的持有顺位这样子。
嗯，
对。好，那我们先从我们觉得选秀操作好的球队来开始。那 Dennis, 你要先还是我先？
好，我先来好了。我先讲，那我先来一个比较简单的，因为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有共感的一个球队，那当然就是在美国还有在台湾都非常有人气的西雅图海鹰队。那西雅图海鹰队他近十年的他的选秀这些都选很多都选的还不错，那尤其是2015年第三轮选到 Tyler Lockett, 到现在还是在场上能贡献，只是我们从他从以前一个小将到现在是一个老将的，然后还在打，还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Tyler Lockett 第三轮进来，那是一直是有蛮稳定的表现，我觉得是还不错。那像那这一位球员，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 Lockett, Ricardo Lockett。
对哦 ，Ricardo Lockett 这个看到真的是很恐怖，他就是被撞了一下之后，然后就直接送医院开刀啊。那时候是颈部受伤，这个 Ricardo Lockett 那真的生涯结束的非常非常恐怖，就是看
然后
这个 Lockett 就知道，就想到他，就
然后基点就除了这个以外，他另外一个基点就是大家都一直以为他跟 Tyler Lockett 是两个是兄弟，就他们两个完全没有关系，
对他们没有关系，对，然后那个之前对上那个。海鹰对上爱国者那个传那个 N 那个几码线前面那个传球被抄掉，那个就是那一球就是要给 Ricardo Lockett, 这个我永远记得。
对对对对
对，然后
你说哎，是被 Malcolm Butler 抄掉那一球吗？
对,
对, 对，
那一球目标是给 Ricardo Lockett,
对对对对，
然后 Malcolm Butler 把他挤掉，把他拿下来。那这一球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有一个球员大家绝对有印象，是在2015年在第二轮选的，是 Frank Clark, 这个 DN, 这个大家都一定知道嘛，用第二轮选的。
对
对啊，那之前他也是在那个酋长队待了好几季这样子，然后也捞到了两次超级杯冠军，也是划算的。
也不算捞到啦，就是因为他也算是主力嘛。
对对，他也有实力啦。
对也是有贡献啦，也是有贡献，也没有算捞到啦。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对，那接下来海鹰队就是比较有名的，你除了那个就是接下来我觉得。
Griffin 兄弟。
对 ,Griffin 兄弟 ,Griffin 兄弟就是有一个是那个打 linebacker
没有手。
对没有手那个。那他的弟弟有 Shaquille Griffin。
有手。
对，有手的，看好低，有手的那个，有手的 Griffin， 他是第三轮选进来的 cornerback， 那他现在当然还是活跃在场上，那他也有入选过 Pro Bowl， 不错，对，可用之兵，可用之才啦。
因为他有手，
对，有手。
靠，我这样好靠背了。
敢突然觉得你靠背，有手。
哎、欸，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要说哦，他真的很，他就是他弟弟那个 Shaq， 那个是 Shaquan Griffin 对吧？
对，
就是
没手，
很激人，很激励人心。哎、欸，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装上，他先卡装上他的义肢，然后卡好那个。就是卡好那个杠铃以后，再来做胸推，干嘛？那个真的超屌的，那个真的超屌，我必须要讲。
没错，没错，
很猛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啦，对啊。然后，我不知道，这应该不是海鹰的传统啦，但是很巧是，他们也选了很久以前，这是更久以前的，是那个 LOB 时期刚崛起的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 fullback 叫 Coleman， 他是一个
哦听不到的那个吗？
听不到，对对对对，那个也是很了不起，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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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只是刚好因为就是 Griffin 他算是有残疾嘛，所以就是顺便提一下。
对，这海鹰队选的两个残疾人士，就让我们有这种更多故事可以看，赞啊，值得肯定。
对，很了不起啊。
对，对啊。然后如果你再把时间拉长点，他们从第五轮选到的 Richard Sherman， 这个也是捡到，这个也是捡得非常漂亮。然后之前还有，然后在下一年第三轮捡到 Russell Wilson， 这个也是漂亮。就是你敢去赌这种 undersized 的quarterback， 真的就是赌成功了。
对，可是进到了2019年以后，他们开始就是选了一些比较大，这也算是高风险高报酬吧。就是第二轮64顺位选了一个 DK Metcalf，
对对。可是后来他当然实力毋庸置疑，那2020还有2021这些球员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那只有到2022的时候，那个第五轮有个 Terry Warden， 那之前就是拿有一季就是超级多超级的那个 interception 的 cornerback， 是一个比较高的 cornerback， 这个很让人印象深刻这样子。所以整体近十年下来，甚至拉到十几年下来，他们都是，当然不是每年都大年啦，但就是出了不少叫我们球迷能叫得出来的好球员这样子。
嗯哼，对啊，他们还选了 Kobe Bryant 啊。
哦，对 ，Kobe Bryant， 然后还有 Michael Jackson 嘞，然后都是 cornerback。好，那我们海鹰队就讲到这一队，在近十几年的操作来讲，绝对是。表现相当有目共睹了。那 Charlie 这边呢 ？Charlie 这边有没有什么觉得他选秀选的很厉害的球队？
我的首选是四九人呐、啊。
哦，
四九人就是一路看下来，就是 Oh my God， 他们的选就是怎么讲？他们选他们的顺位其实很少在很前面，但是他们选的真的是选到不少，在后段选到不少好用的球员呐、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慢慢来看。嗯，像14年的首轮30顺位选到了 Demi Jamie Ward， 这个到现在都还在打嘛、嗯、大部分都是目前还有在打 Jamie Ward 对不起。然后二轮57顺位，这个已经退了啦，这个是 Running Back Carlos Hyde。 这个为什么我也记得，因为他虽然是49人的主力，可是也不是什么非常稳定就是固定的先发，可是他就是会主力会上场的Running back。 那我有印象是因为在同一个时代啊，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我想一下，我有点忘记是比尔还是包装工，反正同一个时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另外一个 safety 那个 Mike Hyde 他也进到联盟，所以会有同时有两个 Hyde、嗯、所以就是让我对这个球员比较印象深刻一点、啊、
他们两个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Oh, okay. 对，所以就这两个都叫 Hyde， 对吧？可是你一样，就是跟前面那个 Lucky 兄弟一样，你会觉得他们是兄弟，可是其实没有关系。对，那到隔年15年第首轮17顺位选到了就是 Armstead 嘛 ，D tackle。那当然今年转队了，可是你看就是他一路打到现在还在打。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更惊奇的是7轮244顺位。选到了 offensive guard Trent Brown， 这个可能有印象的不太多，因为毕竟是 online， 可是他就是怎么讲呢，他主要是待在四九人跟爱国者啦，然后他你看吧，一个第七轮
他比较发机好像是在爱国者对不对，
比较像在比较偏爱国者啦，然后他整他打了他2015到现在嘛，所以他打了八年，他有五季可以先发，以一个第七轮的球员来说，我觉得这算是蛮不容易的啦。
嗯，
对啊。然后到了隔年16年就比较少一点，可是他们在首轮第七顺位也选到了 DN DeForest Buckner。
哦，真的非常重要的球员。
对，当初也是很重要嘛，对啊。那到了17年稍微有一点点的没有那么首轮没有选得那么好啦，他们在第一轮首轮第三顺位选的 DN Solomon Thomas， 就是一个稳定的轮替，然后大概就是先发替补 1.5 军那种感觉啦，对啊。
对。
那我觉得那一年最大的偷一偷就是第五轮第146顺位，在第五轮选到 Tight End George Kittle，
但太偷了，太偷了，一样是
超偷，
一样是 Iowa 的产品，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第六轮的198顺位选到了 D-Tackle DJ Jones， 那他当然也是比较没有在就是四九人的时候，当然他先发可是没有那么的发光发热，那他现在主要是在野马啦。
嗯，
对。那再往下的话 ,18 年的话当然就是第三轮70顺位选到了 Fred Warner， 然后第五轮142顺位选到了 DJ Reed 他们的 corner， 啊现在 DJ Reed 是在那个海鹰，
嗯，
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最丰收的一年19年，也是让他们打进超级杯，就是这些重要的和就是这些选秀的这些当时的菜鸟小尖兵首轮第二顺位选到了 DN Nick Bosa， 然后第二轮36顺位选到 Receiver Debo Samuel， 然后第五轮148顺位选到了 Linebacker Drew Greenlaw， 对啊，就是大进步啊，尤其在防守的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第四轮有个 Mitch Wishnowski， 也是还是他们现在的 Punter。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人都是到现在都还是核心球员嘛。
对啊，
那
真的是很可惜说上季没有拿到，就是再次问鼎超级杯没有拿到冠军就超级可惜了。
对，那你看到、包含在20年的时候也选到了 Kinlaw Ayuk Jennings Huang Jennings Receiver 嘛。
对，而且
那
Jennings 还是第七轮欸，这个也是超壮、
啊、很扯，这个很扯，
以一个第三号稳定的第三号 Receiver 来说也算是也是赚的啦。
对啊，然后也他接下来这几年都前段都没有选很好，可是中后段赚的跟鬼一样。你看哦，再来哦，21年五轮180顺位选到了 Strong Safety 那个 Talonoa Hufanga，
对、啊、也是他们先发 Safety 嘛，只是
先发 Safety
上季受伤到最后受伤，
对吧、啊、可是他们 Hufanga 受伤的后续的效应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嘛，就是会很严重，
对、
啊、所以就表示这个球员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最大的一偷啊，22年七
需要弹级的还有第五轮的Diomador Lenoir， 也是他们现在的先发 cornerback， 也实力也是 OK 的，就第五轮你站上先发也是不简单的，也是2022。
然后讲老半天我们就是没有要讲首轮第三顺位 Trey Lance
对，可是我觉得他
有够可怜，
真的是怎么讲也
非战之罪啦，我觉得
对，非战之罪、
就是死也命也，他真的死也命也。
对啊，谁叫明年来了一个 Brock Purdy， 那没办法。
然后在第七轮262顺位 ，Oh my god！
对，
对啊，所以看这样子零零洋洋洒洒、零零总总列下来好几个，在自己球队或在其他球队的稳定先发，或是介于先发替补之类，可是可以稳定上场那种 player， 都是这十年选进来的，好多、哦。然后还有一些
很不少，而且都是后段的，他们反而前段选不好，他们到底有什么病？
就专门在后段掏人啊，然后选进来再慢慢教，对吧、啊啊？可是就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啦，就是你看他们后段可以选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对
吧、啊？所以四九人是我认为就是也是算是很会选啦、啊、对啊，很会选啦、啊。啊，你如果你反正你选秀出来的结果可以有这样子的成绩， 啊，你这些人是不是在前段选的？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说实在，当然你如果你是在前段，如果你就是应该这样讲，如果你后段选可以选成这个样，你前段没有选到好的球员，其实也是有点可惜，是没错。可是我觉得对整体来说，反正你后段选得很好啊，那就好了。
对，反正结果是好的就好了。结果对来看的话，
对啊，因为就是有时候有时候就是有一好没两好啦，所以我觉得这没有关系。而且以球队的立场来说，你后段选的好，前段选的没有那么好，你前段可以拿出去骗人，然后你后段可以压薪资，何乐而不为？
对啊，后段你压薪资是不错。
以球队的立场来讲，就是还蛮爽的，他其实可以用比较便宜的薪水去用这些好球员。
对，然后因为你要去 trade up trade Lance 这个第三顺位的关系，他们之前付出了很多选秀权嘛，而且2023年去年他们的第一个选秀顺位是在第三轮才出现，那他们挑选的第一个球员 Jair Brown 也就是一个 safety， 也就是后来成为他们去年的先发 safety。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啊，就是在超级杯踢飞那个 field goal 那个 extra point 的 kicker Jack Moody， 第三轮的99顺位选进来的，
对啊，第三轮选进的 kicker 算不常见，
很高，超高，
很高，
超高。
结果你给我
高的很可怕，
结果你给我踢成那亚丁导师的。
可是老实说，就是他整个例行赛跟整个季后赛总共只踢飞好像是两球 field goal， 我有特别去查一下。
对，可是他就是在季后赛，
那好死不死就是那一球。
对，就是他在季后赛的是比较的失误是比较致命的，这样就是对啊，就是。失误的不是时候啦，
对，就真的不是时候，因为他季后赛只踢飞一次 extra point， 然后例行赛只踢飞一次 extra point， 然后 field goal 的部分，那个例行赛只踢飞了四球，25踢21中，然后 playoff 的就是季后赛的话8踢6中，其实你要说成绩很差嘛，其实都还不错，对、
嗯、对，
然后踢飞的球大概就是40到49码这种比较，或是50码以上这种比较远的，其实在40码以下球，它其实命中率很稳，对吧、啊嗯？啊，可是就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你要能怪他吗？可是他就是新秀啊，啊，超级杯，
对啊，
对啊，你现在回头来看，就是觉得就你要怪他好像也怪怪的，
嗯，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再观察吧，我觉得。搞不好能让他把信心建立回来，搞不好这个 kicker 可以用一段时，用好长一段时间啦。
嗯，
对吧？那 Dennis， 你的第二支球队嘞？
第二支球队我们好像都一样嘛，是酋长队。
对，我也认为酋长选的算很不错。
对，那你要从近年开始，
你先来。我是啊，那我先来好了啦。
对，从后面开始
我的是比较久。我从九点开始讲，那酋长其实也是算是蛮会选的啦。那我就提几个比较重要的。2015年第一轮18顺位选了 Marcus Peters 脚位，然后2017年三轮86顺位选了 Running Back Kareem Hunt。这几个都是如果没有出事的话，都还在自己球队身上啦，可以继续用啦。然后另外一个是。2014年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
多少人记得、欸、你跳过太多年了啦。
没有，我从2014开始，因为我刚才发现我写反了，我顺序写反了。我从2014年开始 ,2014 年的守了23顺位选的 D Ford， 他是一个 Edge Rusher。
这个大家
有多少人记得、欸、但是。
这个大家应该都记得吧。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因为他也退两年了。
对，然后
就是算是蛮稳定的一个 rusher 啦。你要说真的很强也不至于，可是就是稳定。
对，然后而且你再往前一点，2013年第三轮还选的 Travis Kelce，
我觉得三轮选 Tyen 其实可以接受。
嗯，可是以他的身手的话 ，OK， 也许可以在前面一点啦。
可是要考量到那个时候，就是其实。Gronk 带起的那个 Tyen 可以一直疯狂接球的那个风潮才刚开始没多久，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合理，不太比较偏向是在那个选秀段次是合理的选择，而不是说是有点就是偷盗或什么之类的。Kito 那个就真的有点偷盗，
对，
那是五轮，
对，可是
三轮选 Tyen 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对，可是他三轮选到 Tyen 我觉得有点 surprise 的原因是他在大学的成绩没有超级好，对啊、
哦、
就是有、
okay、
他有他第一年 redshirt， 然后第二年才三码，第接球三码， 然后第三年被禁赛，然后第四年150码，然后到最后一年才722码，就觉得说，哎，那这样子你能在三轮就被选到，哎，就是酋长也还蛮敢选的这种感觉。
而且我模糊的印象啊，如果有错的话，就是请听众就是可以讨论区里面帮我指正一下。就是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有点桀骜不驯啦、啊。我记得好像是他哥哥就是 Jason Kelce 去保他，所以他让他可以继续留在球队上面。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有，
对，因为他们是同一间大学的，
同一学校，对对，都是辛辛那提大学。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造成他在场上的成绩不好，可是就是可以观察他运动表现是好的，这是我的猜测啦，对啊。
嗯，对，然后
那再来，
然后他之前被禁赛的原因是因为抽大麻、嗯，可是我觉得这个还好啦。对，但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很像 Travis 会干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其实小事啦。对，只是他的 对，只是他的接球数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可能是大学体系啊或战术问题，他接球数没有那么多，所以相对来讲，你可以参考的依据就稍微少一点。那你还是在第三轮被选到，我是觉得酋长这个 scouting 做的不简单。
嗯，那接下来2015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首轮18顺位选到了 cornerback Marcus Peters， 这个也是现在主要是在海鹰嘛，啊不是海鹰，他那个乌鸦，就是一个很好的角位这样子。
嗯，
然后第三轮76顺位选到 receiver Chris Conley， 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
但是我快忘记了，
这个我印象蛮深，因为他就是速度快，
对，
然后就是直线，他就是 MVS 之前的 MVS。欸不对，他是MVS 之前应该是 Tyree Hill,Tyree Hill 之前是他是 Chris Conley、嗯。对，他就是 Tyree Hill 之前的 ,Tyree Hill 之前的 MVS。嗯、对，就是专门跑直线的。
对。
那到了隔年呢，当然就是在最大的一偷，在第五轮165顺位偷到了 Tyree Hill。当初只是想要拿来当做就是 returner, 谁知他老大超进化，变成了
全联盟
最恐怖的杀器之一。对啊，那这一年除了 Tyree Hill 的话，主要就是选到了那个Chris Jones 啊，然后在第二轮第37顺位一个 D tackle 嘛，那这个我们就不用多做介绍。
对，就是在那个 Combine 老二掉出来那一个，
对，他的。生涯就是第一个 highlight， 生涯第一个 highlight，
出道级巅峰，
也没有出道级巅峰啦，你是说哪部分的巅峰？
那下半身的巅峰。
哦，好，我他之后的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对，但反正 anyway 就是他职业生涯第一个 highlight 就是从漏鸟开始，
对
对吧、啊？那第二轮37顺位选，我觉得以 D tackle 来合理的啦，
嗯，
对吧、啊？那。所以就是这一年就最主要是这两个嘛。那到了2017年，除了我们刚才讲 Kareem Hunt 以外，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很惊奇的就是首轮第十顺位 Patrick Mahomes， 对吧？那为什么很惊奇？因为就是当初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预测不是在这么前面的地方被选，
对、啊，而且
主要是因为
对，而且他的前面还有其他四分位，
对。那因为在那一年其实。我记得也有不少四分位了，那有主要是说，就是马洪斯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有风险啊，不是那么容易修好的。
对，
那谁知道被 Andy Reid 修好了，然后变成超恐怖的，
嗯、
变成 Tom Brady 之后最恐怖的 Tom Brady。对啊，那一年在他前面的就一个 Mitchell Trubisky 嘛，
對，
那在他后面的其实也有不少好的四分位啊，包含Deshaun Watson 啊，
嗯。
哦，干没有了，对不起，我认错，只有三个而已。对，对不起，我以为我刚才看一下，就我是有一些那个名字还蛮熟的啦，可是其实就不怎么样啦，就是包含那时候布朗选了 Deshaun Kaiser， 然后那个49人选了他们现在还是他们替补四分位，我没记错的话，就是 CJ Beathard， 对吧、啊？那个当初在 P 之。那个钢人选的啦，那他现在打出名气是在那个明尼苏达维京人嘛，就是我们的无眉道长 Joshua Dobbs，
嗯，
对吧？对吧？所以就是当年大概是这些人投入选秀。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看 Dennis， 你觉得就是有哪些是选的不错的？ 2018开始。
2018开始当然就是第三轮的 Derek Nardi 嘛，他从2018待到现在，那一直是 DT 稳定的一个战力吧，虽然他的能见度不高啦，对吧、啊、然后一直有持续有产出这样子。然后2019年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他是今年有一个 O-line 受伤之后才补上来的，他是第七轮选秀选进来的 guy 叫 Nick Allegretti。 对，这个是他们后来有受伤有人补上，然后才帮助他们拿到冠军、哦、这个我觉得很关键。
对对对 对,
对，他是第七轮的一个的 O-line 球员，这个很关键
啊，七轮那个补上去也是不容易啊，就跟刚才 Trent Brown 一样。
对啊，你第七轮在季后赛补上先发，我觉得很不简单。然后其实接下来就还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令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但就是2020年你第二轮的 Willie Gay 嘛，那 Willie Gay 今年离开就祝福他，但他的确在 Outside Linebacker 他 cover 的范围非常大，也是酋长非常大的工程。那还有第四轮偷到了明星角位，那跟他们签下大合约的 Legarius Need， 对吧？这个对啊，然后还有、那个、
没有、啊、也交易走了，跑走了，
哦对，
泰坦了，
哦对，不好意思，这边讲错，
他也跑了，
对，帮助他们拿下冠军，因为对，可是那个在乌鸦队的那个打掉 Z Flowers 的 Fumble 真是价值连城啊！那也恭喜他说被交易走，然后还签下一个非常大的合约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是 Mike Dana D End 第五轮的。
感觉也是擅长守中，选中后段，然后前段不知道选什么的，前段第一首轮第32顺位选了一个 CEH，
对啊，然后可是 CEH 现在又回锅，就诶还蛮妙的，对啊。然后还有2021年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啊、就是你选到 linebacker 第二轮，选到 linebacker Nick Bolton 跟同样第二轮就是他们现在的那个 center 吧 Creed Humphrey， 就是现在被号称为现在 top three 的联盟 top three 的 center 之一的这个年轻人，就这个非常出色。
嗯，
对啊，
我觉得第二轮也是差不多啦，选 linebacker 跟 O-line 都差不多啦，对啊。
嗯，
第二轮如果 O-line 的话不一定，有 O-line 有时候可能会 O-line 很蛮常会冲到第一轮，所以要看当时
对啊对啊
他到底是 O-line 哪一个位置，是 center guard 还是 tackle， 然后在同一个时间，就是同一个选秀，同一届选秀里面，同一梯里面有多少人投入？所以我觉得这个 O-line 就比O-line 他就比较难判断一点。那 linebacker 的话，第二轮差不多啦，其实第二轮差不多。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 O-line 他 O-line 其实也算是稀有才啦，不是每年都有好的 O-line 会进来选秀。
没错，
对啊，
没错没错，而且他 center guard 跟 tackle 又不一样。
没错没错，对啊，那你现在看到最现在比较接近现在2022年他的第一轮两个也都选得非常好，就是 Trent McDuffie 嘛，打出身价的 cornerback，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 George Karloftis 也是 DN， 就是这一次也是夺冠的功臣之一，然后还有 Isaiah Pacheco 第七轮的，这个真的也是偷的很大，
偷很大偷很大。Karloftis 我觉得他应该慢慢未来会接下他们先发 DN， 然后先发 Pass Rusher 的位置，然后去跟如果 Chris Jones 有留下来的话，两个一起联手去肆虐对手的 O-line 吧。
没错没错，对啊，尤其这几个战力在今年超级杯都展现的蛮明显，尤其到季后赛到超级杯这段期间、啊、是大家都蛮有发挥的。
没错，
对
对
对啊，酋长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Okay, 好，那那我另外一支想要讨论的球队是电光人。
嗯，
当然呢，
但电光人也是选到
来，我就列一下他们。
对，就是选到很多好球员，但
就是
成绩不好，
很微妙，对，超微妙。对，我列一下，我也是一样列一列了哈。14年选的 Corner Jason。Verrett， 这个我觉得他主要后来是在那个49人啊，可是他不管在电光人或在49人都是怎么讲呢，就是伤病缠身，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打出来，不然他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差。
对
他应该，我觉得至少他应该是可以对得起他首轮的身价，应该这样讲，可是他就是伤太多了。
嗯，
对吧。那另外一个让我痛恨到现在就是2015年，隔年2015年一样，首轮15顺位 我算是不知道为什么15顺位要来选 running back 啦，但反正他就在首轮15顺位选的那个 Melvin Gordon。我那时候很开心，因为我在选前我其实蛮喜欢 Gordon， 我看他的 highlight， 我觉得哦干这个 running back 好强哦。
嗯，
对，那好，接下来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就不怎么样。对，所以蛮难过的，对吧、啊？那可是接下来就选的还可以啦，就是15年同一年第二轮48顺位选的 linebacker Denzel Perryman， 就是蛮重要，就是中间的 linebacker。然后再来就是2016年首轮第三顺位，就是比 Nick Bosa 的哥哥 Joey Bosa。然后在同年的二轮35顺位选的 Hunter Henry，
Hunter Henry 也算是蛮好用的啦。
然后2017年呢？还蛮好用的、啊，他真的说应该就是要接那个 Antonio Gates 啦、啊，所以就选了一个 Hunter Henry 这样子。那隔年2017年首轮第七顺位选了 Mike Williams， 然后第四轮的113顺位选了 Rashawn Jenkins， 就是他们现在的主力 Safety。然后第五轮的115顺位选了 DB Desmond King， 那 Desmond King 他比较偏就是他们的就是 Nico 跟 Returner 啦，
对。
然后有进过一次 Pro Bowl 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我觉得他们最丰收的其中一年，就是2018年首轮17顺位选了他们的 Safety Darwin Jones，
对，
就是到现在就是一个
擦屁股之王，
对，擦屁股之王，
对，然后也是
很
高薪的，是签下很高薪的 Safety 嘛，那时候签约的时候大家记得，大家新闻都在报，大家蛮关注的，
对，没错。那同时二轮48顺位选了 DN， 就是 Uchenna Nwosu， 就是我们说我之前有我们刚开始第一次在应该是三年前第一次在讲那个电光的时候，就是我说他的名字很难念，然后后来跑去海鹰，然后也是一个算是一个稳定好用的一个就是 pass rusher。 那同时在第四轮119顺位选了 Kaiser White，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当初讲，他就是从 safety 大学 safety， 然后转成 linebacker， 可是也证明他好用啦，
对
吧？然后在隔年四轮130顺位，2019的四轮130顺位又选了一个 linebacker， 是 Drew Tranquil。如果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的话，他就是今年加入酋长，然后让对方的跑阵非常痛苦的元凶之一。
对
对，
哎，看，结果你看到现在看到电光人能选成这样，看他们还。对比他们的成绩，你就会觉得说，干他们到底在搞什么？
对，所以我挑这支球队有一部分就是要凑他们。干你们选的其实没有很差，你们到底在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
他们选这个最后选到这些已经是中上了、欸，已经可以抽一支明星队了。
而且你看哦，在第四轮选到 Kaiser White 跟 Drew Tranquil， 其实不差哎、欸。然后
对啊，超好好吗？超会捡的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2020年没什么好讲，就是首轮的 Justin Herbert。然后2021年又是另外一个小小的高潮啊，就是他们选到了他们的首轮第13顺位，选到了他们的 Offensive Tackle 明星 Tackle Rashawn Slater。那第二轮47顺位就是在前年吗？对，前年对上那个什么 Jaguar，
有个超级有个漂亮的
上半场上半场两超节还是三超节，创造历史的那个 Asante Samuel Jr.
对，他就是那个之前爱国者的，也是 defensive back， 也是 Asante Samuel 的儿子嘛。
儿子，对，的儿子，对，没错。
对，可是 Asante Samuel 他就是他爸爸好像是跟 Belichick 处的不好，还跟谁处的不好，对不对？记得那时候，反正有跟爱国
好像是跟 BB 处不好。
对，好像有跟谁处不好，就那时候他到爱国者末期就是不太开心啊。但毋庸置疑，就是父子两人都是很优秀的球员啊。
那没关系啊，要跟 BB 除了开心的也没有几个啦，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对，
我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对，那同一年第三轮77顺位又选到他们现在三号，现在是不是三号不知道啦，但至少在那个就是 Herbert 醒来发现就还没有发现队友走光之前的时候是三号啦，就是他们的三号 receiver Josh Palmer。对吧、啊？所以其实整体来说选的都不差、啊，可是虽然是也是在比较集中在前段选秀啦，就是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这样子。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你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在后段掏宝能力，可是至少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你的战绩就是没有很中规中矩，我就看不懂了。
对，其实他们选的很好，选的蛮掌握的很多关键球员都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就是至少都有长成，就是就是所谓的，就是以棒球来说是所谓的 everyday player 那种啦。
对， 对啊，
而且甚至是 everyday player 以上，就是好用的非常好用的球员啦。
对
啊，可是打出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呀，就电工人都不知道干嘛。所以教练团很重要啦，对吧？
没错没错，电光人、
啊、那换
电光人有他们的 DNA 在。
对，那就换 Dennis，
选的不错的，我觉得德州人其实也选的不错哎、欸，只是我觉得他们中间经历了一个小低潮，然后近年再加上那个 Deshaun Watson 的风波，让他们觉得战力蛮受到影响的，对吧、啊？但我觉得其实他们也有选到一些很不错的球员的。对啊，对啊，那像那个之前比较久之前嘛，就是那个我们有台节目火箭队的一员 Rex 疑似有帮他治疗过的 Jadavian Clowney 这个选秀状元嘛，这个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就是职业生涯非常的长，然后战力也维持的还不差的一个球员。然后接下来他们有在今年的第三轮选到 Tank Dell，那也在 CJ Stroud 来了之后爆发嘛。那第四轮选到的非常优秀的跑锋 Damian Pierce， 相信这两年大家如果有关注德州人队的话也对他印象深刻。那还有今年离队然后但之前是用第三轮选到的 Jonathan Greenard 是 Pass Rusher。 那第五轮今年的第五轮选到的 Charles Omenehu， 那他后来是到了球网队，但他的球网队在他虽然是超级杯没有上，因为受伤，但他在季后赛有制造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sack fumble， 非常棒。那在之前的有一年的第三轮选到的 Justin Reed， 也就是酋长队的 strong safety， 对吧？这几个球员都是大家常看球赛都叫出来名，就其实德州人队也掏出了不少好球员。你看三四五轮掏出来那么多球，除了状元郎之外。Rex 的朋友之外也掏出了很多不少好球员德州人队，但德州人队就是我觉得受到了一些 Deshaun Watson 的影响，不然我觉得他们可以再更早迎来一波高峰，其实搞不好是有机会的。
对啊，你看他们对啊，都有一些选秀权好像都被迫交出去了，所以没办法选得很好，但就是最后最近这两年选的不错啦，所以看有办法再冲一波起来这样子。
对啊对啊，当然比较可惜的就是2022年的那个台湾混血 John Matchy 嘛，他其实比较没有，你在 Tank Dell 他们爆发之后其实他比较没有什么接球机会，就可能变成四号接球员之类的，就比较可惜一点啦。2022年第二轮的 Jalen Petrie Safety 打得还 OK 这样子。对啊，就其实他们真的是不缺好球员啊。那还有 Nico Collins 嘛，是2021年第三轮出来的，也是因为今年 CJ Stroud 来到打得比较好的。就其实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两个还不差的球员，对啊，说真的是还不错的。
嗯哼，
对啊，就是德州人队，只是德州人队可能你2014、2015年选到球员，他们比较没有那么长寿，很多人现在都没有在打。2014到2016期以前，大部分的球员都退了，这样子，对啊，但其实中间还是他们的亮点其实不少。
16只剩下14到16只剩下 Clowney 跟那个 DJ Reader 啊 ，Reader 就是那个孟加拉虎的那个 D tackle 一双 D tackle 其中一个。
对，
对吧？其实先发就是稳定的 D tackle 先发，就这样子，
对
吧？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
总是有继续在打。
对啊，只是这个选秀状况又跟我们刚刚其他队讲的不太一样，对不对？就是说他，因为你虽然 NFL 可能你的平均寿命是三点多年，但德州人他可能2014、2015、2016这三年存活下来的球员反而比较少，这三年选的可能比较不好一点，但其实。到了近年反而越选越好的样子。
其实你说选不好也不至于啊，你去看像16年的时候他们选了一个首轮选了一个 receiver Will Fuller， 他也打了五年嘛，
对，
所以就表示他至少有把他的首轮的就是新秀合约有走完。
嗯，
然后第二轮的 Nick Martin Guard 也是打了四年， 然后在上一年的2015第二年的 Bendrick McKinney Inside Linebacker 也是打了五年，对吧？然后在前一年就是 Crowney 那一年的话，他下一轮第二轮的 Xavier Suafilo 也是 Guard 也是打了三年，就是其实也都有撑在那个平均线上面的，对吧？所以
对，可是你这种全前段选秀，你只有平均线而已，我是觉得没有打，是我觉得是低于我的预期的啦。
他至少有走完他第一张合约啊，他而不是说第一张合约还没走完就直接被 release 掉。
对，我觉得这样不够了。我觉得你前段選
秀第一轮不够吗？
对，我觉得前段选秀走，
可是他都先发哦，
我觉得
他都有先发哦。
对，但
他都有先发，
因为你以整个球队你重建周期，然后甚至要冲冠的一个周期所需的时间来讲，我觉得这样子不一定够，会要到至少第二轮、第二张走完会比较好一点，是可能是不如我这部分是比较不如我预期的这样子。
OK， 好，
对，
那我这边你这边还有要补充的球队吗？
好，那我这边再来补充一支球队，就是我们的算是。额外入选的啦，就当然就是看 NFL 球员，看 NFL 那么久，你在 NFL 的历史上不得不提爱国者队。那
怎么会选他啦？
对，
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满头问号。
对，但爱国者队，他们的队史上选了很多好球员，虽然近年选的挺烂的。
那个来中文小尝试。那个副词修饰啊，那个要修饰，对，那个挺有点不太怎么讲，那个挺有点不太精确，要用超
好
选的超烂，
没有超烂，他们有
超烂，
你们有 Christian Gonzalez 欸，还有 Kyle Duggar， 还有 Shaq Mason，
才前一两年在观察啦，在观察啦，
对，但爱国者就是爱国者带给我们。很多球迷美好的时光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你们选
你要确定呢，你要确定带个你说什么球迷爱国者球迷吗？
对，美好你们的美好
的時光。哦，好，我听错，我刚以为你在讲 NFL 球迷，然后你要确定呢？
对，你们爱国者球迷让你们爽的那一阵子啊，就是你们选
那一阵子有点长。
对，你们选的 Edelman， 看 Kent State 这种小学要出来的 quarterback， 你把它转型成 receiver， 干你敢选，然后又敢转，干了不起。
没有啊，那他自己 Edelman 自己有讲，他不转型，他就要被 release 掉啦，不然能怎么办？
对，但
原本是只是被捡来当那个 returner 而已啊。
对，但你选一个 quarterback 来当 returner 也超蛮妙的、
欸，因为就很会跑啊。
对，对，
这个就是 BB 很厉害，也就是应该说 BB 主政时代的爱国者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你有 Disney Plus 的话，你有看到那个爱国者那个球，就是那个纪录片的话，那算纪录片嘛？但 anyway，就 Tom Brady 那个纪录片，对，那就是应该是那部里面有讲过，就是每一年 Belichick 都会重新审视每个球员，而且他审视的方式是看你的能力，你能做到什么，而不是看你的位置，所以他先看你能做什么。才会叫你去打什么位置，所以其实很多高顺位球员会对他的这种做法感到不爽，就是我大学就是这样打啊，你为什么要叫我改位置，或是要叫我去打其他位置这样子？
嗯，
可是他是很多低顺位后段选秀球员的，就是再造父母。像其实除了 Edelman 以外，那个我相信爱国者球迷应该记得啦，可是我不确定其他的球迷有多少人记得。Ninkovic 当初就是我们在大概1415那个时代到应该有到17吧，我有点忘记了，那个时代一个很好用的一个 DM 嘛。
对，
那在当初他那时候他是被爱国者捡来的，他原本在其他球队的时候，其他球队跟他说你只能打 long snapper，
对，
结果来我们这边以后被我们改造成很好用的那个 pass rusher，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案例 ，long snapper 变成 pass rusher 差很多很多、欸。
好，那除了 Ninkovic 的话、那我就接下来继续喽。那当然
啊，
爱国者选的非常多优秀球员，包括两个 tight end Aaron Hernandez 还有 Gronk。Aaron Hernandez 就是开枪把别人干掉那一个啦。那现在他已经自杀了。那 Netflix 有他， 他的纪录片不知道下了没，反正你可以去找，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片源来看，我觉得干超好看。那我在运动世界也有写我的影评心得啦，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你从，然后那个他们还选了一个那个 undrafted free agent Malcolm Butler， 就是那个超级杯超级的英雄嘛，他是 West Alabama 的出来的 cornerback。 那 West Alabama 还有谁呢？就是刚刚提过的 Tyree Hill， 都是真的是比较不知名的小学校。那还有那个 O-line Joe Tooney， 这个非常重要的球员。那可是他现在到了海鹰队，不是，他现在到了球场队贡献，给他们贡献的冠军。对，就是对。那其他的话，在更古早以前呢，还有现任、新任的爱国者总教练，也是 linebacker Gerald Mayo， 然后也就是一辈子的爱国者人嘛。那还有我们的熟悉的华人钟家庭 safety Patrick Chung， 对吧、啊？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球员啊，就是爱国者，他陪我们的陪我们大家走过的一个时代，也是我们七年级、
哦、超多
欸。
我现在看那个选秀的那个名单，我觉得我可以念一票出来。你除了你，我就算你就是你漏讲的那些人以外，我都可以念一票出来。
对，就是爱国者，他真的，他在这个近二十年来讲，真的选了太多好球员。那除了 Tom Brady 以外，那些好球员也，因为 Tom Brady 他表现的真的太抢眼，那你那些好球，那其他那些球员也真的都是在 Tom Brady 身边很称职的帮手吧，所以才有所谓的爱国者王朝这样子，对吧？
对，但我必须这样讲啊，就是在那个年代的爱国者很擅长，很应该说有两大优势啊。第一个是，就很明显嘛，我没有 Tom Brady， 所以就像当初有人去问那个隔壁棚的 Pop， 那个 NBA 马刺队 Coach Pop 说：“哎、欸，你这就是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没有听 Duncan， 所以成功秘诀是什么？我没有 Tom Brady 呀、yeah ，一样的意思。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BB 这种独特的看人的这个哲学啊，就是他会，他是真的是看你会什么，然后你会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球队要的东西？不是说我们需要一个 corner，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好 corner， 我们就去选他，而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去压迫人家的人。你会不会压迫人家？会，好，选进来。概念上完全不太一样。
对，
所以对，这是我们比较，我觉得我们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他看得更深，
就是在当时。你要这样，或者看得比较特别，看得比较特别啦，我觉得就是会，就是不是去根据你的位置去看，而是根据你会什么去看，
根据你，
就是
他
特别的地方，
就是、更个人化，就是不是根据你的，
对对对，
你的甚至不是根据你在大学的表现，而是根据你这个人的特长来看，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会被改位置啊，或者什么的，那个都是会发生的事情啊。
对
啊，那就是这几年就是人都会老嘛，所以人都会老啊，他事情还是要什么都一把抓，那就是会发生一些很不幸的事情，所以就造就了这十年来。当然也是因为就是 Tom Brady 在的爱国者基本上就是美东第一名预定嘛，所以也都是超级杯大热门嘛，尤其这十年来我们好像进了七次还八次超级杯之类的，我又忘记了。所以我看一下，2014然后2017 18 19，然后对19嘛，对啊，我们进了16也有，所以我们进了应该四五次有，对啊，所以可以确定我们的顺位一定不会好，除非我们做交易，对吧、啊？那顺位不好，再加上就是人都会老，所以你在脑力会退化，你的时间会慢慢没有办法分比较分身乏术的情况下，选秀的结果就越来越糟糕啦。嗯，所以其实当然 ，Dennis， 你是特别 shout out to Pets 嘛，对吧、啊？可是其实就是爱国者对我来说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就是近十年我们觉得选秀好的球队嘛，选秀成果好的球队。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近十年选秀很烂的球队。那其实爱国者就是对我来说是榜上有名的球队。对，就是你看嘛，我们就简单讲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好， 好，我们就讲这一样，就是从14年开始讲。14年选了 Jimmy G 嘛，第二轮第63顺位。
可是 Jimmy G 其实没有到很烂。
对，所以我现在讲的是，我讲现在是不烂的。
对，
我现在是讲的不烂的。然后第四轮130顺位选了 Running Back James White，
但他也是很好用，他也是有功劳有苦劳啊。
对，可是就是不是什么明星球员，但是就是好用。
对，
那我觉得比较偷比较大的是第四轮的140顺位，我们选到了我们当时用了好几年的一个先发 tackle Cameron Fleming， 就也不是说真的很强，可是就是至少撑得住的一个 offensive tackle 这样子。那到了15年的时候，首轮32顺位，我们选了 D tackle Malcolm Brown， 他也是打了好多年的先发啦。然后第四轮101顺位，我们选了那个 DN Trey Flowers。然后同样四轮131顺位，我们选了 OG Offensive Guard Shaq Mason。Shaq Mason 到现在都还在打嘛，对吧？
对。
所以就是这几个，就是我说选的还不错的球员。那意思就是接下来一路到16年、17年、18年。都不知道在干嘛19年也有一点不知道在干嘛20年好一点点，但能说嘴就是一个 call dagger 然后没了
对
对，然后21年我们选了一个肚子很大的首轮，选了一个肚子很大的四分卫，虽然他打了第一年打得不错，可是第二年开始就是被 BB 就玩坏了，所以不能用然后现在已经就不见了，跑去其他队了。对啊，然后接下来我看了一下，都还现役，可是没有一个是先发，
对
对吧？然后看起来是主力，嗯。然后到了22年就更惨了，22年就是 Oh my God， 你们是谁？有啦，那个 Cole Strange 就是我们首轮29顺位选的 Oline， 可是他就是后来受伤啊，就也打不好啊。嗯、然后 PS Strong 就没有很 Strong， 然后对、啊。然后第四轮127顺位选的 running back 嘛，然后同样第四轮选137顺位选的 Bailey Zappi， 就当那个大肚子 QB 下去的时候顶上去，然后打得跟他差不多烂，所以对啊，很惨。那接下来就是今年2023年就是你说的嘛，我们选的 Christian Gonzalez， 哦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啊，应该说我觉得这样也不公平啦，因为2023就是他们才打第一年而已，其实不应该期待他们一定要有什么很好的作为啦，所以我觉得要再看啦，只是说目前这一批新人是没有就是除了 Gonzalez 可能还不错以外，其他人没有看起来没有一个可以有立即的贡献啦，所以就再观察看看啦。对啊，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三年内的新秀都不会应该说三年内的新秀我都不会太严格的去批判或是去下很确定性的定论。第三年可能会啊，可是至少前两年我一定不会。
嗯，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都还可以再看一下啦。嗯，对吧、啊、但就是目前看起来就是就没有打出来啦。
嗯，
对啊。对吧、啊、所以你看嘛，我们第四轮我们哦对啊，所以就是那个 Peter Strong 嘛，然后哦我们2023年选第六轮选了一个 Amir Speed 的啦。那我是不知道他是真的有 speed 啦、啊、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对。就是选了一些很奇怪的球员，所以他是对吧、啊、就基本上1415就是最后两年的荣光啦，以选秀来说啦。那之后就是直接断崖式下跌，常常就是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大家都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要选他，奇怪你为什么又要选他，为什么你在这个时间点要这个轮次这个顺位要选他，我们都看不懂。到了2020年大家都知道哦。原来是 BB 的狗在选的，不是 BB 在选的。
对对对，
就一切
狗在选。
对，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打 Bill Belichick 空一格 dog，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对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就是所以爱国者对我来说是这十年选秀很烂的球队之一。
嗯，
那 Dennis， 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你想聊了吗？球队？
你觉得不好的就是那个 Commander 吧 ？Commanders， 我觉得他们。近年除了 Chase Young 之外，选的其他球员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
也没有那么差啦，
就是
也没有那么差啦。
就你就是，
我觉得我也觉得不好。其实我跟你一样嘛，我跟你一样选不好嘛。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差，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什么感觉、欸。 没有什么让球迷那种有兴奋的感觉，就是哦，就是都是平平淡淡，就哦哦，这样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最少最少啦，最少最少，他们四支第一赖都是自己选的，然后都其实不差，所以我觉得光至少那四支嘛，就是D tackle 就 Darren Payne， 然后D N Jonathan Allen， 然后我看一下
哦，这个是还 OK，Jonathan Allen OK，
对，然后还有那个2019年有选到了 Montez Sweat， 然后再隔年2020年就是选到 Chase Young 嘛。Commanders 最强就是那第一代那四支嘛，
对，
就 Chase Young 嘛，然后 Montez Sweat， 然后还有 Darren Payne， 然后再来就 Jonathan Allen， 就是这四个嘛。那除了这四个以外，他也是有一些选的还可以的，可是集中在比较近年啦，就是除了这四支以外，那在我看一下2019年在三轮76顺位选了 Terry McLaurin， 这其实算是这有一点点偷到吧，
哦，
我觉得
Terry McLaurin 蛮强的啦。哦，不好意思，
对啊，
这我漏掉，他蛮强的。
对啊，他是 receiver， 他只是没有遇到好四分位，然后他在 Commanders， 对，不然他其实是很好用的一个球员。对，当然也他也是一个我期待他可以转队的球员，但是目前没有转队的迹象，所以
对
对，就是这样子。那还有啊，他第五轮他们选到了那个 Cole Holcomb， 那个算是堪用的一个 linebacker 啦，对啊，然后现在在钢人，对啊，对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一个我想提的是20年选的 Antonio Gibson running back，
对，但他也是比较前段的，但我觉得他表现一般般啦。
三轮欸，三轮的 running back， 好吧，三轮 running back 差不多啦，三轮选 running back 差不多啦，对，所以就是他有点像是出道即巅峰那种感觉，而且他有点衰啦，因为他后来好像不知道是受伤还是怎么样，然后到了22年出现了另外一个 running back 叫做 Brian Robinson， 所以他就被挤下去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他算是比较有一点运气不好吧，对啊，
对，
不然的话他其实他后来他是被迫跟 Brian Robinson 去分享那个球权，去分掉他的持球数，所以他的数据有点下跌，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没有数据呈现的退化那么严重。对啊，那在同样在22年除了 Brian Robinson 以外，那当然就是他们后来第五人选的 Sam Howell， 那我们今年球季也讨论很多嘛，就不讨论，那现在他也被交易走了，对啊。那在第七轮选了一个 O-line， 那这个 O-line 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上场过啦，那只是说我觉得他的名字蛮神奇的，叫 Chris Paul， 对，所以我只想提这一点就 Chris Paul 去打 O-line， OK， 好fine， 对，所以难怪他没有上场，对啊，所以这样子对吧，所以整体来说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几个球员以外就很零星嘛，那很零星的冒出来，那其实真正好就是那四个 D 赖，然后加上 Terry McLaurin， 那其他的你要说是很扎实好用的球员，好吧，那个 Gibson 可能算吧，再加一个 Brian Robinson， 这两个 running back， 其他的就一般一般那种感觉，
对
啊，所以红人就是前身叫红人，现在叫做指挥官，就是选的没有很好啦，对啊，说老实话是这样子，
对
那轮到我另外一支想要聊的是突击者，就是雷达，昵称雷达。
哦，突击者最可惜的就是 Henry Ruggs， 他现在在吃牢饭。
对啊，那这支球队其实我觉得他，你要说他选的不好吗？他其实有几年选的很好，选的不差，收获算不错啦。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极端，好的就是有点像感觉，就是手气很好来抽乐透那种感觉。好的时候很好，那不好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一个打出来那种感觉，对吧？譬如说，一样从2014开始，那14年他们就是选了 Khalil Mack， 就是当年杀爆所有人的那个 linebacker 那个 pass rusher， 他现在在电光人嘛。那第二轮36顺位选了 Derek Carr 四分位。所以就是这两个都算是他们这近年来算是就是一起度过一些难关的一些好伙伴。
对。
那隔年2015年呢也算是中大奖啊， 但首轮第四顺位这个要说中大奖，我也觉得很怪怪的。可是反正他们首轮第四顺位选 receiver Amari Cooper，
嗯，
但是 N9 后来也是被交易掉了嘛，对吧、啊？那这两年就这样子而已。那接下来直到2016，然后2017、2018，其实都没有什么真的打出来的球员。
对
对。然后到了2019的话，一样首轮24顺位选了 Josh Jacobs， 就是他们现在也是刚好今年转队了，合约新秀合约到期转队的 running back Josh Jacobs。然后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算偷蛮大的啦，第四轮106顺位偷到了 Max Crosby。
哦对。
然后在对，然后第五轮的149顺位也偷到了 receiver Hunter Renfro。
哦对、啊、可是 Hunter Renfro 最后很可惜啊，他后来这一两年比较没有受到重用，球权超级少的，我就觉得很可惜。
就被压缩了、
啊。对啊。
对啊，因为就是后来因为 Davante Adams 的到来嘛，所以让他的持球机会也被压缩。
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
啊、可是
就是除了 Davante Adams， 他绝对还需要二三号来帮他，只是后来他就整个也都没有球权。就我觉得他该得到的不只是这样。
对啦，这样讲也是对啦。
对啊。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接下来就没有选到什么好的啦。那你看到了2020，就是刚才讲的嘛 ,Henry Ruggs 嘛。可是老实说，就是扣掉他去吃牢饭以外，他其实也没有打得非常好啊，说老实话。
但怎么讲，大家就是看中他的潜力吧。
对，但就一直没打出来。
对，只是没有对，还没有兑现这样子。就是吃牢饭。
就吃牢饭了，对啊。那21年就是这三年21、223的目前没有一个是真的有打出来的啦。
对。
所以对啊，所以就你看嘛，就很极端啊，全部都集中在14年，然后15年再加一个 Cooper。
对。
然后接下来就要跳到2019。
对。
然后其他都没有，就这三年而已，其他7年都目前没有兑现他们的天分。
对。
对啊，所以我就很极端。然后其实真的有丰收的，也就是19年跟14年，其他的你15年就一个 Cooper 而已嘛，所以其实就是这两，就是14跟19而已，所以很极端。好的时候算是还不错啦，可是烂的时候烂很久啊，所以算是我觉得选秀操作的没有很好的球队啊。
嗯，对。然后那我最后再补充一支特别会踩雷的球队好了。
OK。
对，我觉得那特别会踩雷的就是我想应该是红雀队 Arizona Cardinals。 他们虽然有一些不错的球员，像 Marco Wilson 这一季转到去上一季转到那个爱国者的 cornerback， 还有 Buda Baker 这个很厉害的 safety， 还有 Zach Allen 就是也看名气不到但很看用的白人 DN Byron Murphy 这个 DB， 还有 Hassan Reddick 这个在老鹰队也很有贡献的球员，还有 Christian Kirk 这个 receiver， 对，但他们也踩到不少雷。那其中最大当然就是那个首轮的 Josh Rosen， 这个超大雷。那Kyler
Murray， 我会记住所有前面备选的球员。嗯，好，你加油，你慢慢记。
对，他的名言。对，那还有 Kyler Murray， 这个算雷吗？这个应该算吧？
不算，我觉得不算啊。
哦、你觉得不算吗？
前面好微妙、哦，这个好微妙。
对他的确他有点微妙，可是怎么讲？但他后来被球队发现说他可能不爱做功课嘛，不爱看影片做功课，
不爱看片，
对，不爱看片，对。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球队的球探事先要调查到的，要调查到他有这个坏习惯。
你要怎么调？你要去害进他的电脑，说，欸，他都没有在看球队给他的片子。
没有，你可能从队友、从教练、从他身边的人下手，这个绝对是不难的。对，因为球探要接触的不只是球员本身嘛，你还有身边的人，这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对啊，然后你用、
okay.
对你用转圈圈去选到一个有这种坏习惯的球员，我觉得这个。对于一支 NFL 这种职业球队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就是你自己的调查做得不够彻底。对啊。
嗯、
然后还有个 linebacker, Isaiah Simmons, 这个之前被吹得很高，说是很全能的，可以打到 safety, 又可以打到 linebacker 的球员。那 那也不如预期。那还有个首轮的 linebacker， 另外一个 linebacker Zaven Collins 表现也不如预期。那还有个二轮选的 Andy Isabella 完全消失，所以等于说红雀他们有，
我对他有印象欸，因为他的名字好女生哦、喔。
对 ，Isabella， 对对，那这个就是其实他们红雀队这支球队，他们在将近十年前，就是十年前 Carson Palmer 带领的时候，有一小波高潮。但最后在什么？最后在国联冠军赛被黑豹干掉嘛？那后来这几年就其实你零星出现的一些还不错的球员，但我觉得对我一个球迷来说，他们踩雷可能更是更抢戏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超级的雷耶！我现在这样看下去，真的好雷哦。2014年唯一打出来的 Logan Thomas 不是在他们家，不是在你们家打出来的。
对，
他在红雀打待了一年，是那他是以四分卫身份被选进来，可是他在红雀待了一年没有机会，就去其他球队，然后到其他球队以后才被改造成 Tyen， 然后才打出来。
对，可是他自己也很敢啊，就是他自己有很早就下定决心，说自己在四分卫这方面才能我真的不行，然后自己很勇于去做转型，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勇敢的部分。对于我觉得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你打这个位置钻研这个位置钻研那么久，你现在要打另外一个位置，这我觉得他这个球员是让我蛮尊敬的啦。
对啊，可是就像如果他今天是被爱国者选到，他可能第一年被改造成台湾的。
对，有可能
就跟 Tim Tebow 一样，一来我们家 DVD 就啊，你要打台演吗？对啊，所以啊，对啊，真的看起来真的蛮惨的啊，就是这目前选进来，而且你们最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还有那种选进来第一年前三年都没有出赛纪律的，哇靠，
有这个哦？
欸，你们有啊？你看哦，你们。去年就2023选的第四轮的那个 O-line， 他没有出赛记录欸。
哦，真的欸。
对啊，然后接下来22年跟21年的就比较合理一点，都是第七轮的 O-line。
嗯。
然后都完全没有出，可是第七轮本来就不预期他一定有出赛记录，搞不好就是那种 practice squad 那种球员，所以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对对对。欸，可是欸，还有欸 ,20 年那个第六轮的那个根本已经不在联盟了耶。
嗯。
对啊，应该是被释出了吧。
对啊。
我在猜。对啊，所以可是你要想哦，就是以顺位来说，第二年不确定，但应该也是蛮前面，我在猜。但 anyway, 第一二三年你们首轮第六顺位，表示你们的顺位应该在蛮前面的。然后你们第四轮的就是 O-line 没有选进来的 O-line 没有出赛记录，然后第2020年你们首轮 Isaiah Thomas 是第八顺位，而 Simmons 是第八顺位，所以表示你们的顺位是蛮前面的。
对啊，
然后你们第六轮选进来的 Linebacker 一样是没有出赛记录，那就表示怎么讲？你们在该轮的选择是可以比其他人还要前面，可是你们选到的球员却是完全没有办法出赛。
对,
对，我就觉得
就
这个有点严重。对，这个真的有点严重。第七轮我就算了，可是第六轮有一点好勉强可以接受。可是第四轮没有办法出赛，我就觉得也许有伤吧，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如果是健康的话，那就表示你们的养成有很大的问题，或是选择上有很大的问题。
嗯，没错没错。所以红雀呢，总体来说就是一支爱踩雷的球队，大概就这样子喽。
对啊，那我最后稍微小补充一下，另外一个也是很极端、很极端的球队，选秀的球队，就是牛郎圣徒。那圣徒呢，我就简单讲一下，他们真的有选到好的啦，哈。
对。
2014年选到了首轮20顺位，选到了 Brandon Cook 的 receiver。然后接下来就要一路跳跳跳跳到2017年 ,2017 年算是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首轮11顺位选到了他们的王牌角位 Marshawn Lattimore， 然后在同样首轮的32顺位选到了他们的 All Tackle， 也是他们有就是曾经有第一年度第一队第二队实力的 All Tackle Ryan Ramczyk， 然后到第二轮呢又选到了 Safety Marcus Williams， 那 Marcus Williams 都很强，可是 Mark Williams 有一个，他虽然很强，可他有一个很不名誉的记录，就是那个他是 Minnesota Miracle 的主角，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这一点。对，他就是当年那个头低下去撞人家，然后被人家直接
撞的那一个人。
对，他就是他，哎、欸，就是他。对，虽然他打了，他后续打得不错，可是当年就是他。
这个经典、欸就是，这个经典。
对，就是他。对，那再来就是第三轮选到第三轮67顺位选到 Alvin Kamara 他们的 running back。那同样第三轮哦，第三轮也是丰收。第三轮76顺位选到 linebacker Alex Anzalone。那他当然现在是在狮子队发挥他的特长嘛。
哦，那个长发哥嘛 ，tackle 很多的
长发
哥。
没错没错，
我们上期好像蛮常讲到他的。
没错，因为我们常讲到狮子嘛，对不对？
对啊。
然后一样，第三轮选到103顺位，选到 outside linebacker， 可是现在应该是打 DN 啦，就是 Trey Hendrickson， 就是在孟加湖的那个 DN。
对，可是他现在在孟湖也打得很好啊。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嘛，就是他们选了 1,2,3,4,5,6， 都当然都是前三轮啦，可是就是选了六个都是很好的球员。
嗯，
对。然后接下来就又没有接下来了，就一路跳又是一路到哦， 2019选了一个 CJ Gardner Johnson 第四轮，可是就是也是普普啊 safety，
对
对，然后20年选到了一个 Cesar Ruiz 他们的 center， 也算是不错啦，算是这支算是不错的球员，但就是可以用的先发，对，
对，
然后就没有然后哦，有啦， 22 年选的。那个第一轮11顺位选了 receiver Chris Olave，
嗯，
没有，对，这个我们当初也有讨论过嘛，
真的哦，他 Olave 很强，
对，可是现在打看起来可能是因为四分位的关系，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他的能力啦，
嗯，
所以你看嘛，就是很极端嘛， 2017 年选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其他就是偶尔有一年会突然零星的冒出来一个，然后就没了，对吧、啊？可是更多时候是完全。一个都长不出来，这样子，
这也真太极端了吧？
超极端的，比刚刚突击者还要极端，所以也是算是选秀选的很不理想的一支球队啦。
嗯，哦，对，刚刚手机跳出来一个通知啊，说那个
在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四月11号的晚上嘛？
对，然后说那个 OJ Simpson 挂掉了，
过世了。
哦，对，就这样。
像享哎、欸，这是享年嘛？享年76岁。
没错没错，
对，所以就是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说大家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但也是一代有争议的话题人物啦，所以就跟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
嗯，
对啊。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对啊，那希望这一集也可以给大家复习一下各个球队的操作的特性，然后还有相信也带给大家很多回忆啊，这样子，对吧、啊？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可能有机会喜欢美式足球的朋友们。那我们也有脸书社团可以加入，来跟我们进行更深度的交流。那我们也支持，那我们也接受小额抖内来请来宾、租录音室这些的。那这集就先这样子喽，拜拜。
Bye-bye.